宝贝儿子。从前，在一个山村里住着一对夫妻，结婚多年却没有孩子。他们四处是求神拜佛，可是毫无结果，弄得夫妻俩老是唉声叹气儿，就连吃饭也觉得是缺滋少味的。可是谁想到，就在老两口年过50的时候，这妻子竟然怀了孕，10个月之后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老来得子啊，那自然是如获至宝。老两口合计了半夜，给儿子起了个名叫金棍儿。从此啊，老头进门笑嘻嘻，出门就唱戏，连干活都不觉得累了。金棍儿渐渐的长大，到了会说话的年龄，但是他却不肯开金口。任你怎么教他，他既不喊妈也不叫爸。这时老两口的心都提了起来，那孩子要是个哑巴咋办呢？于是老两口是又四处求医问药，钱花了不少，可就是不见效。折腾到了3岁，老两口为了让宝贝儿子能有个转机，决定热热闹闹的为他过一次生日。老头还准备进城去买些好东西回来。第二天呢，老头起了个大早，翻山越岭来到城里，买了吃的，又买了穿的，最后还为儿子买了个长命锁。眼看着时间不早，就急匆匆地往回赶。哪知这天不作美呀，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就下起了雨。在这山岭上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他只得钻进一个山洞去躲雨，想等着雨停了再赶路。可是左等右等，雨不但不停，反而是越下越大。老头孤零零地靠在石壁上，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他这一觉睡得并不舒坦，醒来一看，那雨还在滴滴答答下个不停。可是他归心似箭，不想在这里干等，于是扛起了东西冒雨回家。到家一看呢，院子里聚了很多人，热闹非凡。老伴儿正抱着儿子金棍儿哭的是死去活来。一问才知道，这天中午老太婆喂完猪，发现儿子不见了，四处寻找也没见踪影。后来发现儿子掉在井里，急忙叫人打捞，可是等捞上来一看，早就断了气儿，怎么也救不活了。人们以为老头这下非瘫倒了不可，哪曾想他听了之后显得很平静，既不流泪也不埋怨，只是默默地从老伴手里接过儿子尸体，将他放到床上，又盖上被子，然后对老伴说：
好了，别哭了啊，我们的儿子是玩累了，需要休息，你放心吧，他休息好了就会醒过来的。
更奇怪的是，第二天老头照样大办宴席，宴请宾客，庆祝宝贝儿子3岁生日。人们见他那副喜气洋洋的样子都觉得很奇怪，这老头怎么了啊？把丧事当喜事来办，莫非是精神出了毛病？可是呢，又不敢多说，只是闷头的喝酒吃菜。酒过了3巡，突然从里屋里蹦出个孩子，大声的叫道：
好啊，你们自己吃吃喝喝，也不叫我一声啊。说着爬上了椅子，他趴到桌子上狼吞虎咽，像饿坏了似的就吃起来。
人们一看，这孩子不就是老夫妻俩那儿子金棍吗？怎么死去一天一夜了，这人又活转过来了。更奇怪的是，金棍突然开口说话，一句接一句的，比那一般小孩还活泼。那天晚上宾客们也散去了，儿子也睡着了，老夫妻俩是没法入睡的。老太婆就问老头：
我说老头啊，你是怎么知道儿子会活过来的呀？
老头笑了笑，未作回答，他只是说：
呵呵， 我想给儿子改个名。
改名？这金贵不是很好吗？
不不不，这金贵难养，还是起个贱名好啊。
那叫什么呀？
哎呀，就叫讨债鬼。
啥？讨债鬼？这多难听啊。
老婆子，你不知道，他真是个讨债鬼呀。
原来呀，昨天午后老头不是在那山洞里躲雨吗？他刚迷糊过去，就听见不远处有一男一女在说话。
哎呀，我叫你去讨债的呀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
这是个女人的声音。那男的说，
哼，你只知道讨债，就不知道我多想你吗？今天老头为我做3岁生日进城买东西去了，我趁老太婆出去喂猪，我就溜出来，我跳进井里这才回来的。
那女的又说，
不行啊，你得马上回去，万一他们把你的尸体埋掉，你就回不去了。
嗨，不会的，我要让那两个老东西哭个够再回去。
你呀，你怎么搞的呀？我不是叫你待到20岁，等他们给你娶媳妇儿，狠狠地坑他们一把再回来吗？
那到时候我回不来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我不是说过我会帮你的吗？洞房花烛夜，你上床去睡觉，我就变个蝎子钻进你的鞋里，半夜的时候你起来上茅房，脚一伸进鞋，我就咬你一口，你中毒就死了，我们不是就一道就回来了吗？你这个笨蛋。
当然老头没把这些告诉给老伴儿，他只是说，
哎呀，讨债鬼也罢，孝顺儿子也罢，既然生了他，那总得养他吧，结果如何也就听天由命。好了，别去想他了，睡觉。
从此以后呢，金贵儿除了偶尔被父亲斥之为讨债鬼以外，还是叫金贵儿。他的那张嘴虽然是变得叽叽喳喳的很会说，但是依然不叫一声爸，也不喊一声妈。不叫爸妈这倒也罢了，问题是常常要生病，而且一得病就是重病，不花钱就不会好。就这样磕磕绊绊了过了10几年，到了儿子20岁那年，老两口就张罗着为他娶亲。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亲事也很快就落实了，办喜事的日子就定在了9月初2。那可是个阳光灿烂的大好日子，家里是宾客盈门，热气腾腾，喜宴摆了10多桌，乐得老两口是咧着嘴直笑啊。老头领着儿子是一桌一桌去敬酒，一碗一碗的干，那一圈干下来，就把这新郎就可给灌了个酩酊大醉。当人们把儿子扶进新房之后，儿子一趴下就跟死猪一样直哼哼，不一会儿就哇哇的大吐起来，一床的脏物，满屋的酒气，再加上儿子是大发酒疯，把那新娘吓得躲进婆婆的房里直哭。老太婆可是恨死了老头了，大骂的不该让儿子喝这么多酒啊。其实他哪知道啊，这是老头事先精心设计的圈套，把新娘给支开，他自己守着儿子，单等时间一到就捉拿那个讨债鬼，也不对，是捉拿那幕后的指使鬼。等着宾客们一一散去，老头坐在床前注视着儿子的动静，他心里暗想，这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个宝贝儿子，风风雨雨20年，含辛茹苦把他养大呀，他却是个讨债鬼，这实在是让人寒心呢。不，不能让他走掉，是鬼也得给我留下，断了鬼路，摘到鬼心，好好的做人。他正想着，只见儿子腾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，他一把伸手拦住，
哎，你要干啥呀？
儿子说了，
我想上茅房。
老头知道时机已到，迅速抓起了2块钉满了铁针的钉板，一手一块，狠狠地对着床前那双新鞋就扎了下去，死死地摁着一动不动。 说来也怪呀，儿子似乎浑身抽动一下，又倒在床上呼呼的睡着了，而且还叽叽咕咕的说起了梦话来。过了足足有一袋烟的功夫，老头才拔出了这个钉板，拎起鞋子这么一看，果然从里面倒出了一只老大的蝎子来。只见他满身都是孔，已经不会再动弹了。老头拿来了一块木板，用18个钉子将这蝎子给钉在上面，高高的挂在墙壁上，然后洗了手，拿出他17年前从城里买回的长命锁，挂到了儿子的脖子上。这样一来呢，奇迹发生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儿子起来之后，来到老两口跟前，亲亲热热的叫了声爸爸，又喊了声妈妈。两个老人一听，那高兴劲儿就没法说了。就这样，讨债鬼不但没走，而且还像模像样的做起了人来，成了这远近闻名的孝顺儿子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